自从听到小辉的死讯，程勉的心就像结了冰。出于某种自我保护机制，他对很多事变得麻木不仁。他仿佛听到冰块碎裂的声响，不由得瞪着黄玉华看。
那不是小辉编出来气他妈妈的话吗？而且严关和小辉怎么会有关系呢？
黄玉华叹了口气。
唉，我这些年都不和你姨婆讲话，弄堂里的人都讲我心眼小，说是因为你带着小辉跑出去一次，我就恨上九号阿姨。你也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
程勉挤出一句：“
严关是我要娶的。”
黄玉华像是没听到他的回答。
坦白讲，我是怨他的，那次也是，还有这一次小辉出事。
我这几天一直在想，你姨婆可能早就知道会这个样子。
她知道，所以当年才会和我说要我想清楚。
她起身到床头柜上拿了一本影集过来，这是程勉这几天刚翻过的。他以为他要找照片，结果他拿出夹在里面装胶卷的牛皮纸袋，把内容倒在桌上。除了胶卷，印着照相馆名字的小信封，还有几张单据。他拿起一只小信封，捏出里面的照片递给程勉。一寸黑白证件照上是个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孩，神情倔强，毫无笑意，和小辉的遗照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不仅是神气，还有五官。程勉以为是黄玉华年轻的时候，接着惊觉不对，抬头看她。黄玉华一脸皮色，淡淡地说：
小辉和他亲妈像吧？
程勉从八号出来的时候，雨还在下，他忘了自己放在八号楼梯底下的伞，在雨里走了几步，推开自家楼下的房门。一开门，暖香的热气扑面而来，液化气灶上炖着赤豆汤，姨婆坐在厨房的矮桌前，面前已经盛了一碗，正低头一勺一勺地吃着。程勉拖了小板凳坐下，姨婆问：
赤豆汤吃吧。
他摇头，他有太多的问题堵在喉咙口。
所以那个信封和我无关是吗？你是不是故意放在抽屉里等我的？你早就知道我会偷钱和离家出走，就像你早就知道很多事，也包括小辉的死，对吗？
但他毕竟和姨婆在一个屋檐下过了20多年，他知道有些话不能问，有些话问了也得不到回答。最后程勉说：
姨婆，你上次写了一个魁字，后来又划掉了，那张纸我拿给小辉看过，
只是仍然救不了他。姨婆说：不是他。
不是谁？
不是那个什么魁，所以我才会写完划掉的嘛。
姨婆把最后一勺赤豆汤呼噜噜吃进嘴里，装着假牙的嘴动了几下。
哎，人都死了，是不是都无所谓了？
程勉想，
姨婆大概老糊涂了，
叫宋奎的供认不讳还有什么可说。
同时他感到自己进门时的愤懑有些可笑，姨婆如果真的能预见大大小小的诸多未来，那么最难受的人该是姨婆，自己有什么资格质问她？
你端一碗赤豆汤给八号。
姨婆说着慢慢起身爬上楼梯， 敞开的门外是犀利的雨，隔着赤豆汤的气味，程勉闻见雨水的气息和一种奇怪的味道。他不知道那是从菜场街的对面飘来的。王琦请了假没上班，在家给小辉上香，摇摇飘过来的檀香气味在楼上更浓，姨婆年迈且有鼻炎的鼻腔闻不见。雨天的屋内太暗，姨婆开了灯，把写毛笔字的用品一一拿到八仙桌上，桌旁堆着一摞漫画杂志和画了半截的原稿。他有好一阵没看见程勉画画了。这些天程勉除了在邻居家忙来忙去，回到家就只是躺在床上发呆，仿佛八号那个男孩把他体内本就不多的活力也带走了。人们看不到自己身上和周围发生的事，虽然一切都那样明显，他一手带大的程勉连颜色也认不清，更别说未来了。姨婆望向窗外，那里有摆着花盆的楼下屋顶，街对面石库门的二楼窗户和阁楼老虎窗，还有石库门背后的灰色天空。他看见命运以无形的笔触划过天际，顺理成章又悄无声息。他提起笔，写下第一道笔画。